手册。可如果在攻击之前或者正在攻击发生的时候，当然我们要鼓励受害者说，如果能够逃避就逃避，能够保护自己是最好。那如果真的身体上有受伤的话，就照拍下来，就是做一个证据。那如果真的在吵架之中的时候，尽量说靠近，能够离开，能够逃避的那个门，然后也避免在厕所跟在厨房。那这个原因是厕所一般来讲不容易逃。然后第二，在厨房也有很多危险的一些工具，所以避免。那如果真的那个受害者他想离开的话，就像我们刚刚所谈的，不是那么容易说一下离开就说走就走，需要做一些计划，最好是有一些支持，有一些可信任的一些朋友亲戚能够支持他，让他之前也应该所了解，哎，到底有哪一些就是社区的一些支持、一些资源，然后最好也有一些就在一个信任的朋友处，就是存一些额外的钱啊、衣服、钥匙、重要的文件等等，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要做准备的工作。还有甚至小孩子，如果小孩子你要把他带走，还是不马上跟你一起离开，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之前先想好。那一般来讲，最危险的时候是当一个受害者他决定要离开的时候，所以当他要走的时候，他不应该讲说他要离开，那这个是很危险的时候。那另外还也是给孩童的一些安全须知，给小孩子他应该知道怎么用电话，怎么打911，如果他需要的话，小孩子也应该知道电话到底在哪里，怎么用。那孩子也应该知道说，当爸爸妈妈在吵架的时候，他们不应该困入在里面。然后孩子也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去，然后他如果有个在屋子里有个安全的房间，这样子也让他知道说，哎，如果他又感觉到害怕的话，应该去哪里，跟谁打电话，怎么样去保护他自己。OK， 好，那通知警察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警察去的时候，不见得会说某某什么人会被逮捕，这个很难讲，所以这个是要看警察他们访问那有的时候当然也碰到一些困难，说万一受害者或者另外一方面他双方都英文讲不清楚，这是有一些困难。那第二就是说其实不是这个受害者他能决定说到底要不要 press charge。其实是 district attorney， 所以他们以前是为了就是保护受害者，所以才说不是受害者能够有这个权利去决定，因为有的时候怕受害者会受到压力啊怎么样，他就自己退下来说他不要做这方面的就是警察报案。所以警察叫来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不是在任何人手中，只有在警察的手中。好，那如果有判决的话，这个加害者他必须一般来讲去上一个52个礼拜一个 batterer's course。 那困难在这里就是在这个湾区没有讲中文的这个52个 course， 所以这是一个困难。所以这个时候加害者他可能必须参加一个讲英文的，那这种 course 它就是你52个礼拜不能停止的去，然后还要交作业，那如果
还要交钱，
所以就是蛮大的一个事件。好，那上个礼拜有同学提出说，我们有没有法律上的一些规定说要去报一个家暴的事情？其实没有。唯一的就是在医院里或者就是医疗人员他们有，如果他们怀疑说他们看到的这些伤害是家暴引起的话，他们必须去报。 那这边就有一些家暴的资源。OK， 然后这些还有一些其他的。所以呢，这些如果要真正需要有一个保护令啊等等，或其他的法律上的一些问题。那刚才也提出说，如果有一些跟移民有关的，也有一些机构，能够在这些方面提供一些意见。OK， 那下一个我再提出，就是在青少年约会里，有的时候也有暴力，可能父母亲不认为这种事情会发生，认为说哦，好家庭啊，我们同学小孩子同学也都是好家庭。但是虽然自己是好家庭，可能对方也是好家庭，这种事情也会发生，所以那这就是给父母亲一些警讯，说应该去注意哪些东西。好，那如果父母亲真的怀疑说他们的青少年是不是在这种关系里，怎么样去跟孩子谈，最主要就是让孩子了解说你不是想判断他，你只是注意到你有关心。那如果你觉得说青少年不愿意跟你讲，至少安排他跟他信任的一个人讲，可能是一个阿姨啊，可能是教会的可能青少年牧师啊等等。如果他不愿意跟你讲，至少让他有个地方能够跟别人去谈这件事情。那谈的时候最主要注意力是在你的孩子身上，可以不要说她男朋友怎么那么不好啊等等。因为如果你注意力是放到她的伴侣的话，她就会觉得很defensive，就要保护她，她说没有那么坏。但是你注意力就是放到孩子身上，说我注意好像你最近比较不高兴啊，好像最近好像情绪有点低潮，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讲。OK， 好。OK， 那现在我希望说我们能够花一点时间谈，就是教会对这种暴力、这种虐待的情况有什么样的反应。好，那我先问问看，在这边同学，你们认为在你的教会有没有发生暴力或者虐待？
当然有。
OK， 当然有。OK， 那你觉得在你的教会，你知不知道所有发生虐待暴力的一些关系？ OK， 你在你的教会，你知不知道所有这些案子？
所有案子？
不见得。OK， 好，那就提出一个问题。当然我们
牧师也不一定
知道。对，好，那想问问看同学，你们认为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些暴力的或者虐待的案子都没有人知道？
家属不会外扬。
而且有时候被施暴的对象或施暴的人有可能因为事情发生以后就不去教会，所以我们也知道的比例就相对也都减少。
OK， 那他们为什么会不去教会？
当然也包括怕人家知道，当然他也知道教会里面是圣洁的，是神圣的，他们只要去了就会有冲突，对。
所以他会觉得有，是受害者觉得有冲突，还是
两边都会。
好，那当你所知道的这些案子，你怎么知道？
在教会以外啊。只有在小组里啊，私底下的交往才发现说他们家里其实是有问题。
我是在查经班的时候，那他有一天就被这手都是紫的，然后他就忍不住开始哭，然后就讲，那可是问题最终是我不觉得教会很多教会原点去面对和解决，替他解决。后来因为他这样子一讲，那后来最后大家又祈祷让他有爱心，然后那后来他就不再来了，就没有再出现过。教会我觉得 这方面很多教会的知识很少，然后就把这个好像各打五十板，劝一劝就想解决了。
嗯哼，你好，那我们谈一下就是教会的文化，有哪一方面会成为一种障碍，就是让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感觉说，哎，这个家暴是我们能够谈出来的事情，我们能一起面对的。
希望没有录音啊，因为本身我就是这个案例，我直接讲了，我说我不希望没有录音啊。然后
好，那我们先确定一下有没有在录音。
那就别讲，
没有看到你啊，
那就别讲。
OK， 然后我觉得常常有个很错误的教导，就是第三条注意啊。教导错误观念，常常就是丈夫是头，妻子要顺服丈夫嘛。其实我想弄一个 case， 在这个家暴里面，太太所承受的，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那我不只是你的 mental， 你的 body， 那你甚至随时都想到说，你随时会不会有生命危险？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教会给的那个 standard 的角度，通常都是就是用第三条去 judge 你这个太太，你要有爱心。可是事实上已经非常危险的状况，而且已经是精神上承受不了的。所以我很希望就是说，当我们有这种 case 的时候，第一个专业辅导，第二个就是用祷告征战，第三个的话，如果真的是到了生命危险的地步的话，就是分开。我由衷的真的是暂时的分开 ，separate 不是离婚哦，但是只是说让双方的头脑比较冷静思考。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在教会有这方面的一种障碍，就是认为说任何的分居或者任何的分开就表示说，哦，你支持离婚，好像马上会跳到。
对，而且要非常的小心，就是说当你去，我现在常常就是说我们都是很热心的基督徒嘛，你有的时候常常给人家的建议都不是来自神的，那你给人家建议到最后只是让人家一直处在那个暴力的状态之下，而且非常的危险。我的 case 是处理了3年之后仍然没有结束，到最后变成是错误到某种程度，就是我自己非常非常的 depression， 而且甚至想离开教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第一个你找专业，第二个就是 suffer， 第三个就是冷静思考。但是冷静思考不见得就是要离婚的，那在也许在这当中知道的人都是大家一起祷告。那我觉得在一个这算是一个非常一个大的属灵的战场，至于不是，我觉得决定在上帝。那旁边的人看看，我觉得 Bible 常常，我觉得 Bible 是拿来是念给自己，言语律己，不是来言语律别人。那常常的很多人就是弟兄姐妹就会拿其中的一句话来 against， 我觉得这是 not unfair 的，是 really unfair， 而且你会给对方是3度的伤害，而不是2度。
好，那我们就谈到圣经里就是经常提出的这句话，就是太太顺服先生。那同学们认为说这句话怎么会变成说一种连接到家庭暴力？为什么经常每次我们谈到家庭暴力，大家都会提到这句经文？
因为圣经上有讲，就是要在条件是要在先生的属灵状，就是说还是以基督为头才是。如果先生他并不是信徒，或他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话，你不一定要这样做。
那还有没有什么看法？
他不要你去教会，他要你，他就是跟你变成基督，对不对？那你当然就不能顺服了。所以这个，
那实际在马拉基书里面说他痛恶那个以暴力待妻子的。
那有没有哪些圣经里就是说反对，除了那个以外，就是反对就是暴力？可以想到哪些经文也提到？
祝丈夫的要为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好像 OK， 如果在好像他的 mention 的 case， 不是什么爱丈夫 depend， 因为一个 body 代表什么的 temple， 一个 body 里面受伤害 ，not just the physical， emotional， spiritual， 里面受伤害就是整个 temple， all holy， totally and damaged， 所以应该放 analyze 他们的个案，这是什么？帮他们抽身出来，不是用爱，单单是爱丈夫爱。好的，爱丈夫是有哪个规？你基本的 biblical 基本的范畴，就是如果对方在孤单的时候有真理的同在，你可以同他讲；如果他常常不理真理，不是真理的 foundation 里面，你可以考虑应该从别的方法同他讲。你别的方法爱不爱他？不是不爱他，在那个 that moment 里面也是孤单。在外面的环境里面，在分析应该怎么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 this is the problem， 然后再处理。第一方面 find an advisor， 觉得 advisor 两方面，一方面不是单单普通的基督徒，能够 understanding 你们的 background 的人，同他们的不是分析，同你看之后，然后再分不同的 level 去面对那个问题。
在那个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有讲到，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强暴
对，其实圣经有很多话就是表达神的喜悦，就是爱邻居如何爱自己。对，甚至 这些话我们都可以提出，所以像我们当基督徒也就可以考虑说，除了这个太太顺服丈夫跟这个家庭暴力连接在一起，还有什么样神所喜悦的神的概念，圣经上的话。好，那刚才我们提到说怎么样去辅导，如果我们知道有这种事情发生，第一，如果你知道有家庭暴力，不要双方同时辅导。Okay, 这个成为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现象，因为可能先生的时候跟你谈话说，哦，对对对，我有做这，对不起，然后回家就
打得更凶。
对对，没错。还有如果我们跟那个施暴的先生摊牌的话，我们也要考虑说，诶，我们跟他讲这句话，他太太会怎么样，所以我们也要去考虑到受害者的安全。所以虽然我们想就是面对这些事情，想去帮助这个事情我们也要谨慎去谈。好，那我们对受害者跟这个施暴者有什么样的辅导帮助？ Okay, 那对受害者的话，当然我们是要帮助他就是能够了解说神对他的爱。Okay,提高他自己的自尊心， okay, 让他知道说他被这样子虐待不是神所许愿的， okay, 让他有从神的观念去看他看待他自己， okay, 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低。Okay, 那对那个施暴者的话，我们也需要，他也需要辅导，对，他也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Okay, 说不定他对他自己人生的观念也需要一些改变。Okay, 神对他有什么样的爱？ Okay, 神对他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期待？欸，可能他对他自己如果是男方的话，对他自己这种 masculinity 有什么看法？他是不是有一种观念说，欸，男人就是应该这样子啊，男人就是应该控制女人啊，可能这些方面他也需要有一些改变。Okay, 那他也需要对他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情，他自己的一些行为也需要负责任。Okay, 有的时候如果他去，譬如说去一个辅导师有的时候辅导师也会要他写下来说你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就是形容性的写下来。可至少他开始写下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对这些事情会负一些责任，说哦，我做了这件事情有产生到妻子的一些伤害。也说不定他也需要交一些新的朋友，不知道会不会说他周围的人也支持说这种大男人主义，或者周围的人说，哎，你怎么太太都管不好。所以这种东西我们都需要去需要去考虑。那 那我们就再提出一个原谅的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说有的时候我们当基督徒谈原谅谈得太快了？如果太快的原谅会有什么伤害？
施暴者不知道
他抓错
了。那还有没有其他？对受害者会不会有没有什么伤害？
会不会更大的伤害？
会有什么样的伤害？
轻视受害者。
你再说大声，
就是轻忽了受害者他所受的那个伤害。
对，因为如果他真正要原谅，他必须承认他原谅的这件事情有发生，然后有对他是一个需要被原谅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如果太快说你就原谅啊，就有点爱心，有的时候就他自己都没有真正说承认说这件事情发生对我是一种伤害，我的痛苦他也没有机会去表达这个痛苦，没有机会去表达这种愤怒。对，当然我们当基督徒知道说到最后是有原谅，可是这一种过程我们当辅导师需要帮助受害者跟施暴者走过这种过程。okay, 好，那下一个我们就谈到强暴强奸。那这边有电话，那我们能够帮助的话，就是第一，当然不要去责怪，不要说啊，你为什么那么晚出去啊？啊，你为什么把自己放到那种情况之下？所以第一，不要去责怪，然后我们也要做一些转介，可以让他们真正得到一些辅导上的帮助。那你觉得被强暴的受害者，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还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
他会觉得 anger， 他会觉得是还没有的 identity， 很多自己的全部自己的人格或是 death。
那这个受害者的家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愤怒。我往往很容易变同性恋。往往很容易变同性恋。
就被变同性恋。
以后就对婚姻就很困难，就甚至会变成同性恋。
所以他所以你是说受害者的家属会怕他？
怕有婚姻，所以变成。
那我们是在问说他家属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对，
受害者的家属，
对，
他觉得我 shine face， 他觉得人家听得讲啊，我的女儿什么，他会觉得没有面子，他会觉得
家属
怎么讲，
学习
一个，好像突然间一个家庭，好像一个事情，那个所有家庭都破裂，
对，所以我们当辅导师有的时候不光是对这个受害者，而也对他的家属也有一些，对，因为有的时候家属也他们也很容易，就是因为他自己觉得那么难过，他也会无意中去责怪这个受害者，你为什么会这样子，你看你产生我们全家某某什么事情。好，所以那我们就是针对这个受害者，我们的角色就是给他一个空间，如果他要谈的话就让他谈，如果他觉得他这段时间不想谈也就给他那方面的空间。所以呢，这边我们就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受害者他的一些 对这个创伤的一些过程。 OK， 首先就是急性阶段， okay， 就是 acute phase。 那这段时间就是发生之后的那几天或者几个礼拜。 OK， 那在这个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当然它会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就像刚才同学们所提出来的有些受害者他们可能会很公开的表现出他的一些痛苦，可能会哭啊，大哭啊，或者真的让你感觉说他受了这方面的伤害。诶，那有些人他们可能会比较用一种控制的方式是一种反应，你说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切都可以，我都可以 handle 这件事情发生，这可能也是一个反应。 OK， 那第三他可能是有一种惊讶的这种反应，好像他觉得他昏昏沉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失去一些能够做决定的一些技巧，好像他容易忘东西啊，好像真的就感觉说他好像不知道他活在哪里，所以这种都是有可能性的反应。所以我们不一定要说指定说他一定要有什么反应哦，或者如果他没有那么大哭大叫的话，表示说可能对他来讲他都 OK 了。所以每个人他有他不同的反应的方式。
老师，我问你，比如说那个 client 跟你讲，他说他受伤害的时候，为什么耶稣不救他？我怎么求你？
为什么什么不救？
为什么神不在？
为什么神
请救他？守卫天兵，
嗯哼。所以他就提出一些可能属灵上的一些问题了。
他是为什么神永远让人给他保护？然后他说因为神那么慈爱啊，就是他们有 emotion 的时候，但是当讲的时候，你们应该可以怎么样？
对，我觉得我们当辅导师，会很想给他一个答案。会很想给他说哦，是因为这个怎么样，可其实他提出这个疑问不是我们能够帮他回答的一个问题，这是他自己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的角色就是听他这个疑问，然后要他跟我们讲他现在对神有什么看法，说不定他会说那他现在就是对基督完全排斥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当一个辅导师，我们就需要去跟他一起走对这段路，也说不定他可能会离开教会一段时间，但是这是他一个生命上的一个挣扎，所以有些问题我们不能够替别人回答。好 ，OK，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外显调试期。那在这段时间，好像他的生活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恢复正常可能又回去上学啊，回去工作啊等等，但是在里面可能他还是挣扎，还是有很大的挣扎那在这挣扎的期段时有大概五个不同的应付的方式。 okay， 有些人他们可能小看这件事情，你说哦，好像这已经过去了，好像有可能会更恶劣，但是还好啦，就这样子吧。那有些人他们可能不停的提这件事情，跟所有的朋友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好像这个就成为他生命中的唯一的一件事情，他整个生命中就是以这发生的这件事情去了解他自己，好像他所有的什么其他发生事情都没有，就是这唯一的，就是好像 define their life。那有些人他们完全就是不愿意谈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我不想讲，已经过去了。Okay， 或者甚至都感觉说好像根本都没有发生这件事情。Okay， 那有些人他们可能很希望说能够解释这些事情，他一直去思考这件事情，去思考说我做了什么事情，那个强奸我的人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想了什么事情，他就是用于想办法用这种思考方式去了解所发生的事情。然后最后应付的方式，有些人可能就想逃避，完全逃避，可能改变工作啊，改变他的外表啊，就是改变朋友啊，什么事情都改变，搬到另外外州去就是完全去逃避这件事情。那一般来讲在这个阶段时，他会开始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症状，可能是忧郁症，可能是焦虑症， 可能他的情绪又高又低，可能他持续的有一些恐惧，可能他睡眠不足或者有噩梦等等。所以在这段期，因为他有这些symptom 这些状况，他可能比较愿意去寻找帮助。在这段，好 ，OK， 那最后就是希望他有走过这个过程，有受过一些辅导他就有一个化解期，就是真正他有 process through 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虽然不是说他能。不会以后还会有一些什么 flashback， 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啊，或者突然碰到某一些事情有恐惧，但是对他来讲，他比较能够有接受，有面对，然后有好像在他自己里有了解这件事情发生对他的一些影响。Okay， 所以那这个会多久，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会花很多时间，有些人可能时间更长。所以那我们当辅导师我们可能会在前面这一头或者后面这一头都不知道。 okay， 好，那下一个危机的情况想提的就是性虐待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如果性虐待是在孩童身上发生的话，那我们必须报警然后再一次提醒同学说，不是我们的角色不是去调查这件事情是否发生，就是如果有一个怀疑，我们就需要去报。好，那我想提出来问问看，有的时候有些人他们不太相信孩子说某某什么事情发生，为什么会不相信？
小孩子会撒谎。
嗯哼。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听儿子的时候用我们的大人的思维看他，但是他同年的他们的心情看发生的时候没有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所以往往是听他的时候就觉得是啊，是不是啊，可能不是，但是真的没有从他的尊重 respect 他们的时候他的角度来看，所以觉得往往是我们用大人的经验啊 education level 从他讲的时候，他觉得不 trust 他。
嗯哼，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能他说的那些人我们有自己的 judgment 有印象，觉得他不会啊。
对，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一些 denial 不可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尤其如果是在家庭自己里面很难相信说爸爸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啊，或者妈妈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一些观念会让我们不去相信。好，那最重要就是不要责怪，然后也不要说，就算你相信不要说一些话像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跟我讲。 OK， 这种都是对孩子伤害话。好，那如果父母他真的怀疑说孩子是不是被别人虐待，怎么样去提这件事情，怎么样去谈？ Okay， 第一就是要选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然后就很直接的问小孩说有没有什么人好像触摸你啊，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点不舒服啊等等。那当然问的时候父母亲就是要一个很平静的方式问，因为不要让小孩感觉说他回答的话他好像会他会被责怪啊，或者他会in trouble， 或者其实甚至说他们有的时候也会想保护别人，说不要别人说好像让别人有什么 trouble 这些东西。那我们也必须跟孩子谈说有些秘密其实不需要遵守，有的时候孩子他被虐待的时候对方会说 OK， 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秘密，不要跟别人讲，或者 OK， 如果你跟别人讲我会伤害到你的爸爸妈妈，所以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说有些秘密其实可以不去遵守的，或者如果有别人说一些话让你害怕的话，其实可以跟爸爸妈妈讲 OK， 我们不会生气，我们只是想知道，想帮助你 OK。 那父母亲也需要教孩子可以说不 OK， 尤其是有的时候可能在基督徒家庭孩子认为说我应该对大家都好啊， 都谁要我做什么事情我都要有爱心去做，但是这就是讲到一个boundary、okay. 我们也需要教孩子说，哎，他身体这是他一个 boundary、okay. 有某些地方可能给小孩子讲，就是可以游泳衣罩住的地方，那些东西真的是你自己私人的东西。 OK， 只有说你自己可以摸，或者如果我们去医生的时候爸爸妈妈在，有的时候医生会检查，但是除了这个以外，这些是你私人的地方。我觉得这方面的性上的一些教育我们需要鼓励家长就是跟孩子谈这些事情，让孩子就是很轻松的觉得很 comfortable 可以跟父母亲谈这些事情。那在这些所有我们今天所提的一些紧急状况在我们这个 Santa Clara County 他们有一个政府机构叫 Santa Clara County Victim Witness Assistance Center， 就是如果发生任何的一些这种属于 crime 无论是性方面啊，无论是家暴啊甚至于说如果好像被就是谋杀这种任何的这种 crime， 其实可以申请一些福利那这个福利也可以用来做辅导。所以如果知道有家庭有碰到这种事情当然要报警，有一个报案，有个案子在那里，那可以用这个案子去申请这些福利。好，那下一个想提的就是叫英文是叫那个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 就是如果比如说有个天灾啊或者有一些重大的什么灾难的话，或者在银行被抢这种东西有一些辅导师他们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就是怎么样去帮助一群人去面对这种大发生的事情okay, 好，那我们现在就谈到说创伤后压力疾患，就是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我想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比较听过这个 PTSD 尤其是可能像我们军队回来的时候就会有这方面的 disorder。 好那我能不能请这位同学读一下。
再次经历的症状或表征，画面重现，噩梦，惊恐害怕的思想，躲避的症状或表征，避开一些地方事件或事物，因为这些会提醒他们过去的创伤，情绪上的麻木感到强烈的罪恶感、沮丧、担忧，对以前感到有兴趣的事完全提不起劲来，记不起那些有危险的事，高度敏感的症状或表征，非常容易被惊吓，感到紧张或好像是惊弓之鸟，难以入眠或突然怒气大发。
Okay, 好，所以当辅导师我们也可以去考虑说一个受难者他会不会有 PTSD 甚至于有的时候 PTSD 不见得是好像最近发生的，甚至于如果像他小时候有受到一些伤害，或者小时候被虐待，甚至于他那种东西可能会引起到他现在成人的时候碰到某一个情况 很相类的话，他也会有这种 PTSD 的 symptom 出来。好，那现在我们讲到一些其他的家庭上的危机那对一个家庭我只是举了一些例子，这些事情为什么他们会认为是一种危机？ 像不正常，好像结婚了三十年突然发现说啊有外遇，或者在这三十年发现说啊二十五年都有外遇，或者突然发现说哎可能先生有上网看一些色情网站。对，没有错啊，牧师。
对啊，
所以这种东西也
大家都知道了。
对，这种事情也会发生。所以，当我们怎么样去面帮助发现这些人的妻子啊，或者家长，当然我们唯一就是要看有没有什么生命上的危险。OK， 那如果生命上没有做，马上有什么样的危险，那我们就谈到说怎么样去增加他的这个应付的一些能力，然后做一些转介。Okay. 那有些这些我们下几堂课会有另外一个老师来谈，说怎么样去认出这些一些情况，然后怎么样去面对。像譬如说青少年如果他有饮食失调，怎么样去面对？有些饮食失调，对，有些这种厌食症真的是其实会成为一种生命上的危险，尤其是如果他的体重低于很快，所以呢，这些有下几堂课会有另外一个老师来谈。好，那我们怎么样帮助处理这些危机我们需要留意视察有没有忧郁症 ，OK， 或者忧郁征兆。在很多这种情况让我们很自然的反应是感觉很低潮，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可能在外面可以看得出，哎，你好像最近情绪上比较不好啊，或者好像你最近感觉说好像你体重增加有的时候可能外面他们需要外面的人来注意到这些东西。Okay. 好，那另外就是要注意小孩子的照顾有的时候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譬如说发生有个外遇，哎，可能很容易说忽视到忽略了孩子的照顾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们也就全家去关怀要去注意。那下一个冲动行为其实英文是acting out behaviors。 OK， 这个意思就是可能因为为了在某一个方面有一些自己感觉到什么攻击啊，或者危机，好像你的行为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表现出来。那譬如说如果孩子他真的在那个约会关系里可能有一些暴力的话，他可能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可能突然间对弟弟妹妹比较凶啊等等。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好像他的行为跟他正常行为不太一样或者他怎么突然这个人他平常是一个蛮平静的一个人，突然好像觉得很愤怒，这个可能就是一些 acting out， 我们就必须去再去问问看再去关怀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OK， 然后最后我们要注意到受伤害者的自我照顾，他有没有忽略到他自己。在我们今天所谈的那么多事情，我想我们也可以开始知道说如果我们能够预防很多这些事情是最好那这边就要有几个电话，就是如果是关于亲子关系父母亲可以打电话去，如果他们好像不 comfortable 跟教会的人谈等等那这只是一些resources， 当然你们自己也可以想说在你们教会里你们有做什么样的预防工作。 okay， 如果教会里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知不知道可以跟谁联系。 有谁愿意去探访，有谁愿意去给他们辅导。 okay, 好，那下一个我就想介绍一些我们附近的一些资源。Okay, 一个就是这个第一个网站 ChineseCounseling.org、这个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机构，但是它里面有就是介绍一些其他的就是周边的一些机构，那里面也有一些提供我们湾区这边的辅导师，那它上面也有一些文章啊，就是关于精神健康啊，都是用中文写的，所以有的时候比较难找到一些可能中文的一些资料啊，这边也可以去做个参考。好，那下一个我想介绍就是一个Chinese Christian Therapist Directory。我今天有带来一份，我今天有带来一份，那我等一下可以不知道可能就留到这位弟兄的电脑上，他可以用那个邮件去传给其他的人。那这个就是前几年我有就是通知我所认识的一些在这湾区是基督徒又是华人的一些心理辅导师，然后请他们自己就是写一篇自己介绍书，所以那这里面有他们会说他们有在哪方面比较有专业啊，然后也稍微了解一下他们的一些背景，所以这样子的话至少你可以有个开始，说如果我真的要找一个 therapist 的话应该从哪里开始，那这边就是有一些介绍。 OK, 那我自己辅导的地方就在一个 Christian Counseling Center in San Jose、其实他们在湾区有好几所，那这里面也是一个介绍书，他们也有一些是讲中文的，有一些是外国人，但是他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 specialty、所以这个也可以介绍。然后最后一个是 Alliance for Community Care, 那是那个 Santa Clara County 他们自己的一个热线，所以你可以打电话去，他们好像一到五好像九点到五点会有讲中文的人在那个热线上，所以这个它不是一个热线说你可以去谈事情，但是至少可以它可以帮忙做一些转介。好，那刚才有一位同学他有提出说，其中一个我刚才所提的一个 website, 他有看了一下，觉得好像在宗教方面他们可能比较偏向就是佛教，所以我想请这位同学能不能再介绍另外一个，对，你要不要介绍另外一个？
其实我比较就是纯基督徒的关怀的是脚上还有光华网，然后就在离我们这边很近，就是我们两个在附近的不到一百的地方。那个另外一个的美华慈爱什么慈心那个机构哈，他因为他是跨宗教，然后他很多是慈济呀、还有什么，他很多活动就是好像那个就是什么法鼓山，那活动好像就是比较多的是那个是佛教徒在的话里面的很多。
好，所以那我很高兴这个这位同学有提出来，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对这外面的这些一些机构，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有什么样的概念？因为有些教会可能认为说，哎，其实这些外面的机构都是非基督徒的机构，或者是政府什么机构，好像我们不希望运用那些服务。
就是说我就是基督徒去参与的话，就会改变他们里面。像那个美国加州协会里面也是很多的义工是基督徒。对，所以也不是完全都没有。像美国加州协会，他之前他很多的就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需要自己考虑说，哎，我们对这些机构有什么样的了解？我们对他们的服务。我们自己好像有没有觉得说，哎，我应该做这个转介？可虽然我会提供一些，但是你自己也需要做一些判断，说，哎，这个转介我会不会去介绍？或者，哎，如果我碰到以前有什么经验，我可能自己决定说我不会去介绍这些机构。所以我觉得这些所有的转介，我们可能必须自己也就花一点那个时间去自己去了解说，说这个是不是我应该做的一些转介？甚至于说一些 therapist 好像。 你如果你知道或者听说过，哎，他好像做得好或者他做不好，这些都是好像我们自己要装备自己，说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些转介。那我们就是慢慢也了解说，哎，周边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机构能够在这方面有一些提供一些帮助。OK， 那最后我就想介绍一下在加州的一些不同的治疗师那可能我用英文比较容易。OK， 第一就是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ist， 这是一个加州执照的一个职位那像我跟那个蔡老师，我们都是 Licensed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ist。那这些辅导师的范围就是能够去处理，如果是在一个关系上的一些困难。可以帮忙去处理。这不表示说如果没有两个人在场的话不能去处理，但是说如果你面对的一些困难是跟会影响到你的一些关系，人身上的关系，不无论是家人啊、朋友啊、同事啊等等，这个就是在里面的范围。Clinical social worker 他们也可以做这方面的 psychotherapy， 但是他们的训练也比较包含到一些社区上有什么样的服务去帮忙，但是他们也可以做 psychotherapy。 OK， 那第三就是 psychologist， 也就是心理学家 psychologist， 他们还有一些训练就是讲到可以做一些测验。 OK， 所以如果需要一个 personality test 啊，或者等等这方面，他们有执照有训练去做测验。然后最后就是psychiatrist， OK， 精神科医师。 OK， 只有 psychiatrist 他能够开药。那有些 psychiatrist 他们开药，但是他们不做那个辅导部分，所以甚至于有的时候有些人他们会有一个 psychiatrist， 然后有一个 therapist， 他开药那个医生会就是给他检查说 OK， 这个药对你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啊等等啊有没有帮助你的精神提高啊等等。但是真正谈到一个问题的一些就是内容的话，可能必须再找另外一个。那希望是说这个辅导师跟这个心理科会有一些连续。OK， 这样子他们也就知道说，哎，我最近我跟他谈的时候发现说他好像情绪比较低潮，你是不是改了他的药物等等。所以或者甚至于他也可以问说OK， 你最近看他有没有看他情绪上有什么改变啊，或者行为上什么改变等等。OK， 那在这个 licensure 上面有三种，有一种是 license， 就是有执照。那 intern 的意思是说他们有毕业了，有毕业证书，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但是他们还没有拿到执照。在那个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ist 需要拿到学位之后有3000个小时的经验才能去考这个执照证书。 OK， 然后 trainee 的意思是他现在正在学校里还在学所以他还没有毕业。但是 intern 跟 trainee 他们都是在一个有执照的辅导师底下做，然后他们会给他一些指导那有这三层不一样，是因为如果你去看一个收费的辅导师当然收费就不一样所以你可以问说有没有一个 sliding scale。 Okay, sliding scale 意思就是看他的那个费用有没有高低。OK， 那我再很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个 insurance， 就是保险。很多人他们可能很愿意去看辅导师，但是他不知道他保险会不会 cover。这个其实要看每个人的保险。有些保险他只 cover 说在他里面的名单上的人，在他的 panel 上，所以必须就是建议如果要寻找辅导师，先问问他的保险到底 cover 哪些人。有些保险他会 cover 叫 out of network provider。他可能不见得有一个名单，但是他说任何人你都可以去看，那我们会付。那也需要去问问看说他到底付多少。有些保险他会有个 deductible， 说你先付500块等等，那之后我们就开始 cover。 或者有些保险他是一年你可以看20次，然后之后你要付。那有些保险说我付50%等等，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去都是需要自己去问问看你的保险有没有 cover。 OK， 好那最后一个我想介绍的一个 一个机构，这是基督徒办的，这个就是专门针对一些上瘾的一些困难，他们尤其是就是针对性上瘾，就 sexual addiction， 比较有专业，所以呢，这个我也留在这边，那它上面有个网站，你也可以去做参考。好，那现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先看看同学们有没有什么提问。所以呢，这堂课我们最后一堂也会谈到，就是心理学跟这个宗教的一些综合。因为我觉得像这个例子有祷告，但是它也有辅导，也有神的力量在里面。所以呢，你就最后一堂会谈到说，哎，我们怎么样去了解说，这个关系。我们是完全就是读经祷告，完全是用人的智慧去辅导，还是怎么用什么方式？我们怎么样去应该去了解这个？好 ，OK，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提出的问题？
刚刚那个提到就是说，就是他免法律上禁止他不准的见面。
对，所以在我们四公里，如果我们能够做预防工作，是最重要。
不要走到那边，真的很。都烧光了，然后
又回头。OK， 好。OK， 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就到此结束，但是还不要走，因为我需要跟大家讲这个作业。好，那这边我们有五组的作业，所以先请同学们。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导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